敬的各位主持法师，各位嘉宾们，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莅临2017年印尼雅加达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首先恭喜今天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感恩前来助缘的大法师们，也衷心的感谢为本次盛会辛勤付出的佛友们、义工们，再次感恩大家。观世音菩萨慈悲遍洒甘露，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千万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如一日，无常忘我，救度众生，以中华文化与佛法智慧点化全世界1000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卢军宏台长广获国际认可，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并获得澳大利亚太平绅士、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及意大利770年历史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殊荣。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多次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卢军宏台长以无限慈悲之心、无畏菩萨之行，践行着广度众生的弘誓大愿。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卢军宏师父已在天上为我们栽下一朵莲花，我们心灵法门弟子更应以师父为榜样，自度度他，无私忘我，使心灵法门佛法之光薪火相传，让更多有缘众生登上观世音菩萨的法船，慈航普渡，共证菩提。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接着卢台长将为我们慈悲开示，接下来对世界各地共修组同修们的佛学问题，卢台长将为我们现场解答，指点迷津。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史霞芬同修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全家受益，找到人生意义所在，知因懂果，法喜充满，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心灵法门的所有师兄们，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上海，今天在这里和把我修学心灵法门的真实感触和体会与大家一起分享，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大家能真正的感受到大慈大悲的菩萨妈妈时刻在我们身边保佑着我们，大慈大悲的恩师时刻在呵护着我们，纠正着我们在修行路上所出现的问题。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让更多的有缘众生能破迷开悟，捧起经书，让还在门外犹豫徘徊的众生 能早日树立学佛的信心，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修学心灵法门至今已经7年了，虽然我身体没有大的毛病，但我这个年纪小毛小病还是不断，尤其是过去喜欢吃海鲜，一到4、5月份便手指发小水泡，很痒，两个膝关节到了阴雨天便酸痛，恨不得把腿锯掉。我从小就体质过敏，我身边有谁感冒，我一定不会漏掉，马上也会感冒。修学心灵法门后，不知不觉这些都好了，我每天都充实快乐，念经做功课，念小房子，放生共修，助缘师父的法会，我感到了我生命的意义所在，我法喜充满。在这7年的修学过程中，灵验的事情太多太多，下面我分享2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去年的4月发生在我先生身上真实的事情，同时再一次印证观世音菩萨真的是闻声救苦，有求必应，心灵法门真实不虚。事情是这样，我先生公司每年都会到普陀山去朝拜，13号回来以后没几天，我先生就左手抬不起来，很痛，我就问他去普陀山的情况，他说到了那里晚上同事们吃海鲜，山上下来又吃。我心中明白先生一定是招惹了灵性，我让他赶紧念108遍的往生咒，并在佛台前和菩萨忏悔。他念了经以后感觉手臂好很多，当时我也就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正好要清明节，赶着要念小房子，但是他每天不是这里酸痛就是那里难受。到了20号早上，先生从沙发上站起来时，一下子腰不能动了，站在那里坐也不能坐，走也不能走，急得他大声地叫我。我扶着他慢慢地挪到了床边，小心翼翼地好不容易躺到了床上，这时他已痛得一身的汗，脸色煞白。我看到他这副样子，我让他回忆一下是不是在普陀山有不如理不如法的情况。先生到这个时候还强词夺理说没有，我心里想，你不肯承认那就让你吃苦头吧。21号躺了1天动也不能动，脸上洗手间也没办法去，这时还没意识到自己错了。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2号，大概是实在痛得难受，躺着难受了，他和我说我错了，我喝了2碗鱼汤。先生是许过愿不吃活的海鲜，他说那天也不知怎么就喝了1点汤。这时先生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尽管不能动，还是让我扶他起来，在佛台前念了7遍礼佛，108遍往生咒，并许了小房子，当即马上疼痛减轻很多。然后先生就在床上躺着念小房子，22号他画了7张，22号晚上正好可以上头香。我和先生说，你自己认识到错了，那么我就帮你求求菩萨妈妈吧。当天晚上上头香，我跪在佛台前求菩萨，并把自己做义工的一部分功德给了先生。23号是佛祖涅槃日，一早上上香感恩菩萨，并又送了7张。先生的腰神奇的好了，能自己站起来了，坐下去并能弯到90度，虽然还有一些酸痛， 但和前几天判若两人。当天他又念了七遍礼佛，三张小房子，24号就正常的上班了。菩萨妈妈真是太慈悲了，做错事情只要真心忏悔，菩萨妈妈就真的是有求必应。第二件事是发生在去年年底，2016年12月份，我和师兄们一起去悉尼看望师父。临出发前一个星期，我腰部地方一下子发出来很多小块的红点，有一点点痒，一开始我没太在意，过了几天一阵一阵的疼痛，又过了几天发红块变成后面腰部全部都是了。我马上在网上查，这个症状和带状疱疹很相似，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坚信菩萨妈妈一定会保佑我的。就这样，我每天烧送7张小房子，用大杯水擦患处，上飞机当天21张全部烧送完，我顺利的来到了悉尼观音堂。师兄们都很关心我，每天把大杯水留一些给我，我在观音堂每天5张5张的烧送。到悉尼法会结束，我回国时腰部的疱疹都好得差不多了，接的疤基本上都已经脱落，只留了一点点还没好。回来后我医生同学说，你可真胆大，这可是要人命的，你居然什么药都没有用就好了，而且还不是很痛。要知道带状疱疹疼起来是很厉害的，太不可思议了。他最后说，这是和你信佛有关，菩萨保佑你的。回国后一个星期左右，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出门坐公共汽车，上来两个女的坐在我的后面，一个女的对我说，我是老师，我告诉你，还好你学佛了，要不然你这次就走了。我醒来后想，是啊，菩萨保佑我过了一劫，感恩大慈大悲菩萨妈妈，真如师父说的，菩萨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看不见。我父亲虽然每天念经念小房子，但心里还不是很坚定的相信，听录音还会觉得是不是托呀。这次亲眼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师父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他的心里，父亲由衷的赞叹。他现在遇到人就会说，台长真的了不起，我是彻底的佩服，我今生跟定这个师父了。这次雅加达法会，我的父母都拜师了。七年的修习之路有错在太多的感悟，从什么都不懂，只是对佛学有兴趣，到今天懂得了做人的根本，懂得了因果，懂得了孝敬父母长辈，友爱兄弟姐妹，是师父给予了我慧命，让我今生能有所成就。我爱我的师父，是师父给予了我慧命，弟子今生一定好好修，依教奉行，遵守弟子守则，遵守弘法度人守则，如理如法的修心修行，跟着师父回家去。今天我的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妈妈和师父原谅指正，请师兄们原谅指正。最后再一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师兄们，感恩大家的聆听。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加拿大的潘奇辉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病痛缠身，求医问药无效，是心灵法门令其摆脱病苦，身心健康，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好，感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学佛后的一些心得和感悟，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地方，请菩萨护法原谅。2014年10月回国，相约几位当年参加越战的老战友回广西边防驻地就地重游，并拜祭了烈士墓。当天回来后便感觉身体开始有诸多不适。2015年4月回加拿大后紧天昏睡，腰背部严重畏寒，夏天用理疗灯近距离持续就烤，被套烤了一个大洞，却浑然不知。我生活在加拿大一小镇，只能利用网络病急乱投医，中药调理，艾灸拔罐，拍打拉筋等离子穴位电疗法，甚至尝试过喝自己小便排毒调理，均无效果。到2015年8月底，虚睡肺寒，加上严重抑郁症，悲观厌世，万分痛苦。为解除痛苦，曾发8000多元请国内法师做法事，又尝试过每天默念佛号回向，与冤亲债主道歉。2016年8月下旬，在当地一个佛学群内有机会拜读卢台长的白话佛法，立即被深深吸引。9月上旬开始念经，一个多月后，除了礼佛大忏悔文、小房子和功课的其他经咒都能背诵下来了。真知入门之初，当务之急是消业还债。我每天抓紧时间念经。11月1个周日，我尝试徒步念经。上午10点半，吃完饭即带保温瓶出门，路上买了杯大号咖啡，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念一张小房子，只能喝一大口。避免路上找洗手间之难堪。郊外公路没有人行道，入黑后有2小时路程，只能在45度路边斜坡缓行。初冬傍晚，寒风习习，一件风衣一件T恤，哆嗦缓行。结果是上午10点半出发，晚上8点回家，全程37公里，9个半小时，念了8张小房子。途中除了买咖啡耽误15分钟，全程没有休息，也没有进食，不觉累也不觉饿。到家咖啡还剩1/4杯，回家只吃了一小碗盐水青菜，经过一晚休息，第二天早上腰不酸腿不软，照常上班。要在平时自己步行3公里就累得不行，几天都恢复过来。我抓紧时间念经，2016年9月到12月底3个多月，念诵320张小房子，其中有160张给自己要经者，运用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 不知不觉，腰背部严重畏寒已不存在，抑郁症状全无，抗抑郁药也不用吃了。心灵法门用我，让我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感恩菩萨，感恩台长，感恩心灵法门。新年快到了，自己很想谢佛台方便新年送上头香，但找遍小城镇几间家居店，从款式尺寸到性价比，没找到一款称心的，只好发心自己做一个。元旦前几天气温急剧下降到零度以下，我自己买来材料，连续两天多加班加点，在没有暖气的车库牺牲了十多张扫房纸的时间，终于把佛台完成了。看着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佛台，内心喜悦无以言表。佛台完成第二天，感觉自己视觉有些异常，念礼佛大忏悔文时看到的经文如传师投影悬浮在纸上，即与经书之间相距有时候半公分，有时候高达两公分。同时看到微信好友的图像全部是有层次的立体化，就像镶嵌在有机玻璃中的工艺品一样。对这种情况心中不解，写信到东方台，后来收到东方台秘书处回复，师父开示是好事，前世有修，随缘不要执着，这才放心。2016年10月，自己学佛念经近一个月了，当时有一笔退款因计算出错，小退客户2200元人民币。结算当天全天犯困无精神，晚餐又喝了有肉的火锅汤，晚上80多，开车应约到咖啡馆教义集中念经，快到一红绿灯路口时，自己迷迷糊糊的就冲上20公分高的水泥分隔带口。到达咖啡馆后停车检查，车头及底盘仅完好无缺，漆面刮花痕迹也没有，当时感觉十分纳闷。回家后又莫名的出现了腹痛腹泻不停，自己不由反思，意识到是犯戒违愿了，既然许愿学佛，为何还小退人家费用，这不是犯贪戒吗？既然许愿全素，为何还喝肉汤？随即向观世音菩萨请罪忏悔，向护法神请罪忏悔，并立马将2000多元转还给客户。随即肚子不泻不痛，第二天一早有事，再次经过昨晚红绿灯路口，发现3位路政工人在我昨晚撞上的分隔带口更换撞坏的有道行驶指示标志，我惊出一身冷汗。昨晚迷迷糊糊将钢筋指示牌撞倒了，怎么浑然无觉？居然车头无损，玻璃完好，漆面一点刮花痕迹也找不到。汲取机会再次感恩龙天护法众菩萨的善意警醒。春节前群内一新同修堕胎婴儿托梦追灾，急需供摆小房子等佛宝，我沟通与外地师兄立即发快递，但春节期间所有快递公司要一周后才上班，正在为此发愁。新同修留言说， 有一同城西村来电话，约好明天将佛宝送来，问我为何如此神通，这么快就找到同城西村，及时解决他燃眉之急。纳闷中，我随即反问：您是否又找其他僧帮忙了？得到否认回复后，我跟他说：不用找了，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是法力无边的观世妈妈在慈悲呵护您。以上都是我学佛后的一些心得和感悟，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菩萨护法原谅，请大家批评指正。最后，莫学用参加今年新加坡灵山法会有感而发的一首《双重投机》作为结尾。心中有佛法已普，灵性要在今超度，法力无边救大众，门内修行获重生。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哈尔滨的王在云同修与我们分享。人生误入歧途，患有艾滋病的王同修幸遇心灵法门，康复好转，重获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
不孝子幡然悔悟，观世音慈悲救度，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我曾经是一个不孝的孩子，在我26岁之前的人生好比是一段黑暗迷茫的路，我不知道未来会通向哪里，但我却深信我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却也正是因为这份无知换来的无畏，我用短短一个青春就挥霍尽了我的一生，之后留给我的恶果我不想要，却没有人可以替我把它吃掉。我变成了 gay， 也染上了 HIV， 我的人生被我一手毁了，我从此被钉上了耻辱的标签：同性恋、艾滋病。说真的，我好想逃啊，走得越远越好，反正也不能更糟糕了，去哪儿都好吧。我逃去了北京，提心吊胆，隐姓埋名，和唯一牵挂我的母亲几乎断绝了往来，除了伸手要钱，我就从来不会和她主动联系。对不起，我忏悔。一切所作诸恶业，我今一切皆忏悔。对不起，对母亲说，对菩萨说，对众生说，也对我自己说。深陷孽力苦海，苦苦挣扎，在北京的我还在继续犯错，最终是我亲手点燃了引线，令业障全面爆发，把自己炸成了碎渣。支离破碎的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家，不为别的，家里有个傻傻的妈，她从杭州飞了回来，看到轮椅上的我笑，傻笑，故作坚强的傻笑，觉得没有什么病医院治不好。确实很多病医院都能治得好，但是你没钱那就一定治不了。说是不幸其实必然， 多方确诊，我罹患了急性格林巴利综合征，一种说不上罕见但却难以治愈的神经内科疾病。生日前后20天，令双下肢麻木酸软的病毒蔓延到了我的整个四肢，我站不住了，走不了了，渐渐我的双手也仿佛离我而去。我瘫坐在轮椅上，听候命运的安排。我哑火了，彻底安静了下来。这回不逃了吧，我累了。绝望无助的寒冷袭身，那种压抑的恐怖我很害怕。我瘫痪了，和别人也不太一样，我还是有知觉的，还知道疼，而且痛觉更敏感了。神经脱髓鞘，神经元一节节断裂的痛，痛彻骨髓，我也是体验到了，也感恩这些疼痛吧。没有痛到让我自己要解脱的地步，我就放不下。我痛到让自己要放下的地步了，我也就解脱了。仗着年轻啊，仗着年轻听到耽误治疗真是傻的可以。不过现在回眼望去，这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吧。不吃这些苦头，我能放下一切寻求解脱吗？答案已经不重要了。白天输液，晚上排汗，周而复始，度日如年。母亲日渐消瘦，以泪洗面。她已经没了男人，唯一的儿子也离她而去，她的余生也许只剩孤苦可怜。但看得出来啊，她没有放弃希望，从来没有。儿子别怕，就是把房子卖了，妈也给你治病。儿子，想去哪儿逛一逛吗？等天暖和了，妈把你抱下楼，妈在后面推着你，咱们就这样去逛街。我多么想回应他一声好啊，每次却只是冲着他无理取闹，任性的咆哮。当时的我已经被荒怒统战，这是一位母亲最后的坚强，却被不懂事的孩子一次次撕碎，她再一次次粘连起来，挡住风雨，做着孩子最后的港湾。真是个傻妈呀，傻得那么慈祥，那么可爱，那么温暖，又那么无奈。我都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不放弃我，不放弃我这个将要堕入恶道的不孝的孩子呢？没有什么理由的，也不需要什么理由，这就是母亲了，伟大的母亲。我融化在母亲疲惫却坚定的眼神里，妈妈都不放弃我，我就更加不可以放弃我自己。我发誓要好起来，要报答母亲。我的余生不再游戏人间，安心的陪伴母亲几年。至于是几年我不知道，也许是10年，也许会更短吧。毕竟对于一个艾滋病人来说，生命又还有什么长短可计较的呢？都已经是要死的人了，又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但再陪一陪母亲吧，尽尽孝道。我就是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了，也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 对，这就是我重获新生，踏上这场救赎忏悔之路的缘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2015年11月11日，我发愿终生吃全素，那天我顺利转入一家中医院进行康复治疗，那天我也把大悲咒和心经提升到了49遍，之后功课也完整的定了下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虽然针灸很痛，但我恢复真的很快，我明白这是菩萨的加持和医院的治疗，缺一不可，心中无限的感恩。在我治疗期间，我念诵了49张小房子，之后我就回家疗养了，菩萨呢一路悉心指引，我也得到了妥善的治疗。期间有一次破冰放生，就令我多日反复的感冒痊愈。感冒不可怕，可怕的是会引起病情反复甚至恶化。在之后，哈尔滨本地共修组的师兄主动来询问并登门拜访，帮助我们母子设立佛台，我终于有机会在菩萨妈妈面前跪下忏悔，与妈妈诉说我在这里吃了些苦，受了些罪，但我运气真的好，有这么好的妈妈，无论我变得怎么样都不愿意放弃我，愿意给我机会。我算是临时抱佛脚了，如果没有大愿力的加持，没有大信心的坚持，没有大无畏的勇气去面对现实，我走不到今天。我并不推荐大家像我这种情况学习，但即使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也请要相信，相信师父说过的那句话，一定会有奇迹发生的，真的会有菩萨来救我们的。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吴军宏台长，感恩大家，希望我的分享，我的故事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有缘众生，让更多还在迷茫不知归途的孩子可以迷途知返，找到回家的路。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印尼的李安慧同修与我们分享。曾经因为感情问题抑郁轻生的李同修，修习心灵法门之后，心灵获得解脱，消灾解难，让我们掌声欢迎。
Terima kasih kepada nama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Mahasattva. Terima kasih kepada para Buddha tiga masa di 10 penjuru dunia, para dewa dan naga pelindung Dharma. Terima kasih kepada Master Lu Junhong yang maha pengasih dan penyelamat. Nama saya Erlin, berasal dari Tanjung Pinang Kepri. Di sini saya akan berbagi pengalaman pribadi saya tentang bagaimana Master menyelamatkan nyawa saya. Dan Sinling Faman merubah kehidupan saya. Bila saat berbagi pengalaman, ada hal yang tidak sesuai dengan aturan atau ajaran Dharma, mohon maaf Bodhisattva Avalokiteshvara memaafkan saya. Mohon para dewa dan naga pelindung Dharma memaafkan saya. Di pertengahan tahun 2015, saya dengar kakak saya menjelaskan tentang Sinling Faman. Melalui pelafalan parita dapat memperbaiki dan menyelesaikan banyak permasalahan. Karena hubungan saya dan suami tidak harmonis, kakak saya mengatakan bahwa dengan melafalkan parita cie cie co bisa mengurangi karma hubungan buruk. Saya pun mulai belajar melafalkan parita, melafalkan PR harian untuk pemula. Tetapi saya tidak terlalu rajin melafalkannya. Di tahun 2016, kakak mengatakan bahwa Mas Serlu akan mengadakan konferensi Dharma di Indonesia. Kakak saya menyuruh saya untuk daftar menjadi relawan. Saya merasa sangat senang karena bisa melihat Mas Serlu secara langsung. Tanpa ragu-ragu, saya mendaftarkan diri bersama kakak saya. Pada tanggal 18 Februari 2016, dalam seminar konferensi Dharma di Batam, Mas Serlu menerawang totem secara langsung. Ada seorang perempuan dirasuki langsung oleh roh. Sangat mengerikan. Di dalam pikiran saya muncul pemikiran, apakah ini nyata atau hanya dibuat-buat? Tiba-tiba kepala saya terasa sakit. Tidak lama kemudian saya pingsan. Kemudian saya baru tahu kalau saya dirasuki arwah. Saya merangkak di lantai. Kedua tangan saya mencekik leher saya sendiri. Mulut saya berkata, "Cekik kamu sampai mati. Saya mau nyawamu." Saat itu seluruh relawan tidak berhenti melafalkan tapeco. Kakak saya dengan sekuat tenaga menghalangi saya mencekik leher sendiri. Di tubuh saya ada 3 makhluk halus. Yang pertama minta 200 lembar xiaofangzi. Yang kedua minta 400 lembar xiaofangzi. Tetapi dia mau kakak saya yang bantu melafalkan. Karena dia bilang saya malas tidak akan bisa melafalkan. Yang terakhir minta 500 lembar xiaofangzi. Setelah konferensi Dharma berakhir, makhluk halus tersebut masih tidak mau pergi. Hingga hari berikutnya, tanggal 19 Februari 2016, saat para relawan sudah makan bersama dengan Mas Serlu. Makhluk hidup di tubuh saya ingin bertemu Mas Serlu. Saat itu saya sudah dikuasai oleh makhluk halus. Saya merangkak di lantai seperti kura-kura. Berteriak pada Mas Serlu, "Pusa, Pusa, selamatkan saya." Mas Serlu berbicara pada makhluk halus di tubuh saya. Master akan menyuruh saya untuk melafalkan xiaofangzi untuk dia. Minta dia untuk meninggalkan tubuh saya. Tidak lama kemudian saya sadar, saya melihat Master Lu berdiri di depan saya. Kakak di samping saya, semua relawan berdiri mengelilingi saya. Master Lu mengatakan bahwa makhluk halus yang ada di tubuh saya adalah siluman kura-kura. Di kehidupan lalu saya membunuhnya. Sekarang dia datang untuk menagih hutang karma. Mas Serlu berkata, saya harus menerangkan arwahnya. Kalau tidak, sisa hidup saya hanya tinggal setengah tahun. Saya sangat ketakutan. Anak saya baru berumur 5 tahun. Saya masih ingin hidup. Saya bersumpah bervegetarian seumur hidup. Melafalkan 1100 lembar xiaofangzi. Saya juga berikrar, bila dapat melewati cobaan setengah tahun ini, saya akan memberikan kesaksian. Saya sangat berterima kasih kepada para rekan sedama dari Malaysia, para rekan sedama dari Beijing, yang telah memberikan saya 100 lembar lebih xiaofangzi untuk membantu saya melewati cobaan ini. Setiap ada seminar pengelolaan Singli Paman, saya selalu meminta kesempatan untuk memberikan kesaksian. Saya juga berusaha keras untuk membebaskan Dharma dan meyakinkan orang lain. Terima kasih kepada Master Lu yang sudah beberapa kali memberkati saya melalui mimpi. Dan juga Master Lu berkali-kali membicarakan mengenai kejadian yang menimpa saya di beberapa konferensi Dharma. Sampai mengerti bahwa Master sedang membantu mengurangi karma buruk saya. Terima kasih kepada Bodhisattva Avalokitesa berwelas asih. Memberkati saya melewati tahun 2016. Sehingga sekarang saya masih hidup dan bisa berdiri dan memberikan kesaksian. Singling Famen tidak hanya menyelamatkan nyawa saya, juga mengubah hidup saya. Karena saya menikah di usia dini, umur 19 tahun sudah menjadi seorang ibu. Hubungan dengan suami memburuk, sangat tidak bahagia. Juga membuat orang tua saya sedih dan khawatir. Saya seringkali berpikir untuk bunuh diri. Tidak ingin menyusahkan keluarga saya. Namun semenjak saya menekuni Singling Famen, mengenal banyak teman-teman sedama yang menyemangati saya, membuat saya sadar betapa berharganya hidup ini. Setiap hari melafalkan parita dan mendengarkan siaran Master Lu membuat pikiran saya terbuka akan banyak hal. Saya sudah bisa merelakan pernikahan saya. Jiwa saya mendapatkan kebebasan. Saya sangat bersyukur masih hidup, masih bisa melafalkan parita, membabarkan dharma. Saya sangat berterima kasih kepada Master Lu. Demikian pengalaman pribadi saya. Saya berbagi cerita di sini. Saya harap yang masih belum belajar ajaran Buddha, segeralah belajar. Harus menghargai jodoh dengan Buddha yang sangat berharga ini. Di sini saya sangat berterima kasih kepada Namo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Mahasattva. Terima kasih kepada para Buddha tiga masa di 10 penjuru dunia, para dewa dan naga pelindung dharma. Terima kasih kepada Master Lu Junhong yang maha pengasih dan penyelamat.
Selanjutnya, 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李高波同修与我们分享，身为大学教授的李同修，在修习心灵法门之后，不仅事业有成，而且自己和父母多处顽疾，神奇痊愈，让我们掌声欢迎。心灵法门祝我考博成功，家人健康。
顶礼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顶礼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顶礼感恩龙天护法菩萨，顶礼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恩师卢军宏台长，顶礼感恩助缘法会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北京的佛友李高波，一名大学老师、副教授。 在读会计博士研究生，借此殊胜因缘，简样分享我的学佛体会，在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请师父、护法神菩萨原谅。修学心灵法门后，我及家人的灵验事例。 让我感受到修学心灵法门的神奇殊胜。第一，学业上，心灵法门助我考博成功。 在大学工作读博一直是我的梦想，但会计考博异常激烈，需要提前联系好导师，并且成绩过线才可能考上。自2010年开始，我就开始考博。2010年考中央财经大学未果，2011年、2012年两次考中国社科院未果。2012年9月，爱人李静师兄开始接触心灵法门，建议我做功课、学佛、念经，求观世音菩萨。于是我开始念诵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虽然数量有限，但天天读念。2013年第四次考博报名，报社科院的同时，我报考了北京交通大学作为备选学校。后来成绩出来了，已经联系好导师的社科院，还是因英语未过线，三战失利。希望全寄托在北京交通大学上。后来成绩过线了，但得知已经有人联系好导师，并且考试成绩已过线，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没戏，当时我的心凉透了。但作为一名学佛人，我深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我的。在录取结果没出来之前，一切皆有可能。于是我恢复了往日平静，每日配合大悲咒、心经念诵准提神咒49遍。最后神奇发生了，导师突破重重困难录取我了。菩萨太慈悲了，当时感动的我热泪盈眶，无比感恩菩萨，感恩师父。第二，工作上心灵法门助我评上副教授职称。在大学工作，职称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能否评上副教授，我深信只要好好准备，好好学佛，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下，做好了直升评审前的准备工作，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通过英语直升考试，通过计算机直升考试。2015年7月提交申报资料，12月出结果。在这期间，我运用法门的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2015年马来法会期间，12月14日在观音堂许愿放生2000元鱼，以后每月拿出更多钱放生，并且许愿弘法利生。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副教授评审顺利。法会归来后，12月28日下午得知职称评上了。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第三，身体上心灵法门治愈我多年顽疾，保佑父母健康。有句话，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自中学开始牙疼，后来上高中拔掉2颗牙，1998年上大学以后，一直到2015年牙疼不间断发作，就是吃药也得10天半月才能好，并且反复发作。自从2015年3月7日许愿吃全素、不杀生、大悲咒等功课加到49遍以后，牙疼很少发作了。就在2015年6月香港法会当天早上，一起床牙开始疼起来，当时啥也没想，站在义工岗位上维持秩序，间歇时就为台长师父助念大悲咒， 念叨约三十几遍时，神奇发生了，牙不疼了。为师父助念大悲咒，看似在付出，实际上却得到了师父的反加持，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坚持许愿念经放生，牙疼再也没有发作起来，每次上火牙龈部分起个水泡，肿一下很快就好了，没有啥感觉就好了。学佛后其他身体的疾病也康复了。读研究生时，由于作息不规律，有时不吃早餐，患上了胆囊炎，后来 B 超检查出了有胆囊息肉。随着许愿吃全素，2015年12月份体检，胆囊息肉没有了，胆囊炎康复了，而且脂肪肝神奇消失了。心灵法门太灵验了，太殊胜了，无比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卢金红师父。接着说说我的父亲李传来师兄，2007年曾做过胃部恶性肿瘤切除手术，2013年开始修学心灵法门，在观世音菩萨的保佑下，手术近10年没有出现转移复发。就在2015年12月份马来法会前夕，父亲手脚麻，而且从腿部肿到腹部，按照台长师父以前节目中关于脚发麻的开示，必须要许愿吃全素了。因为自己说不通父亲，想着去法会求观世音菩萨点化父亲。马来法会归来后，听妈妈说，父亲在大法会当天上早香时，就在佛台前许愿吃全素了。观世音菩萨真是有求必应，感恩观世音菩萨对父亲的点化。在我们的建议下，父亲强化了自己许的几个愿力。第一，一年内为要经者许愿念诵1000张小房子。第二，放生3000条鱼，并配合医生的针剂，状态慢慢恢复了。是观世音菩萨，是恩师卢军宏台长，让父亲又站起来了。爸爸一心想看图腾，电话没有打通，师父真是慈悲啊。后来师父法身来我梦里给父亲看图腾，让父亲念诵小房子36张，一波一波烧送，而且要经常放生。爸爸听师父的话，坚持吃全素，小房子一天念诵5张左右，坚持放生。每当大法会当天，就好好在家念经，还要给要经者烧送小房子，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父亲化解此次灾劫。最后说说我的母亲张翠英师兄，张师兄跟着我们从2013年开始修学心灵法门，到2014年为打胎的孩子和药经者念诵约200张小房子后，自己30几年来早上肚子痛泻肚子的症状神奇消失了。2015年11月份妈妈许愿终身吃全素了，现在身体挺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现在我们全家学佛，除了上幼儿园的女儿，全家许愿吃全素，佛化家庭，工作各方面比较顺利。弟子李高波在此忏悔，没有充分认识人生无常，自己在人间追求太多名利，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忏悔，学佛不够精进，对修心不够重视，对菩萨的恭敬心不够，二动小脑筋，嗔恨心重，根本原因是自己信的不够真，愿力不够大，行的不够实。 弟子李高波在此发愿，愿跟随观世音菩萨卢金红师父精进学佛，终身弘扬心灵法门，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在这里也奉劝还没有学佛的或还在慢慢学佛的佛友们，珍惜与师父的缘分，现在天时短了，赶紧醒过来吧，不要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佛性了，好好学佛修心念经，只有这样才能平安度过一生，临终超生了死，轮回永断。感恩大家。